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如何才能撞响古钟？历史常含有未来的东西，类古钟古墓所采用的填土方式与顾铁夫所说的信仰楚墓完全相同。尽管有了盗洞的干扰，但墓中文物，特别是众多的青铜器，还是完好如初地保存下来。此次出土的庞大编钟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信阳楚墓出土的编钟与勒古敦古墓出土的编钟相比，无论是数量、形体，都没有如此之多和庞大，且铸造工艺也远没有这套编钟精致完美。只是勒古敦古墓出土的编钟生不逢时，没有赶上所谓的政治挂帅、疯狂与糊涂的年代和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当后来的卫星上天时，人的头脑已渐渐从大发神经、如饮狂药的妖魔世界看到一丝灯光微明的彼岸，开始奋力攀登，欲冲出血火交织的炼狱之门，求得新生。若是勒古敦古墓编钟早出土十几年，凭借其庞大的身躯、雄壮的气势、浩瀚的声威，演奏乐曲的荣光自然会落到自己头上，哪里还会轮到信阳楚墓出土的编钟登台亮相，且造出了声震寰宇、光照日月的政治威势。既然信阳楚墓出土的编钟能够演奏远古的曲子，荒祥鹏、王湘等音乐专家深信眼前的这套编钟演奏古曲就更不在话下，且产生的音响效果一定要比信阳编钟好得多。于是随县文化馆大厅内，王湘等人在文物展出负责人郭德维的陪同下开始测音。由于白天编钟要展出，只能等到晚上观众散去之后方可进行，但上半夜四周嘈杂，难以测准，只有等到下半夜才能开始。在勒古敦古墓清理时，考古人员在编钟钟架旁发现了六件梯形、通常62厘米的木锤，两根茶碗般粗细、长达215厘米的木质撞钟棒。只是当时木锤与木棒分别浸在泥水中，清理者并未立即认识到它的用途，直到在县文化馆测音时才突然想起来。西出土的钟锤经过千年泥水浸泡，已不堪用，测音人员便用自己携带的橡皮头小锤击奏上层的钮钟和中层甬钟，这样既会改变钟体的频率，又避免了使用木头钟锤的撞击噪音对仪器干扰。据在场的考古人员回忆，编钟敲响后那种非常透明、透明的像水滴一样的音色，还有它那绵长的余音，一下子把大家都镇住了，真是太美妙了，美妙的有些不可思议，像在梦中一样。随后大家就一鼓作气测试其他的钟，发现上层的小钟清脆明亮悦耳，中层的钟比较圆润。也就是这次测试解决了在音乐界某些大腕颇为怀疑的一钟双音的悬案。在测音过程中，王湘等人发现每件钟正骨、侧骨部位有不同的标音铭文，敲击这两个部位激发出来的乐音也不相同，而且同一件钟两个不同部位的乐音基本上都是相差3度左右。当时在场的黄祥鹏激动地喊道：“妙，妙极了，又一套双音钟，小3度啊！”在此之前，黄祥鹏、王湘等人曾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组织率领的一个民族音乐调查小组，到陕甘宁晋冀四省进行过一次先秦音乐文物测音调查活动。在历时3个月的历程中，搜集了一大批田野考古发掘新材料，并从出土的先秦编钟身上发现了典籍没有明确记录的奇妙情况。一个编钟居然能发出两个乐音，即髓部口沿正中可以敲出一个乐音，骨部口沿两旁也能敲出一个乐音，侧骨音比髓音高出一个小3度。对此种新奇现象，音乐专家称其为一钟双音，此类钟又命名为双音钟。调查结束后， 黄祥鹏草了一篇题为《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的论文，其上部在《音乐论丛》1978年第一期公开发表，并鼓吹这种异中双音现象是中国音乐声学铸造技术史上一项了不起的伟大创造云云。这一别开生面的说法立即在音乐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音乐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编钟是体名乐器，靠的是板振发音，一个物体何以会发出两种不同频率的乐音呢？当年音乐专家对信阳楚墓出土编钟进行测试时，曾有这样的结论：13个钟测定之后，依次将它们的音名及音分差记录下来，并经过换算求出它们的频率。附带要提出的是，在测每一个钟的时候，我们除了敲打鼓的部分之外，也敲打了它的筝的部分。经闪光测音机指出，敲每一个钟的鼓和它的筝所发出的声音的音高是一样的。既然信阳楚墓出土编钟鼓部和筝部所发出声音相同，其他的先秦编钟也不存在发出两种声音的可能。于是在一片唏嘘与吵嚷声中，音乐论丛编辑部感到压力，并为此乱了方寸。黄祥鹏论文被腰斩，其下半部，也就是论文论述双音形成的部分被留中处理，即将形成只有上部没有下部的太监结局。正在这时，雷古敦古墓编钟出土，让处境尴尬的黄祥鹏抓到了一根坚硬的稻草。此前北京大学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李家浩已经对编钟周身镌刻的3000余个铭文进行了试读破译，发现文字从编钟的编号、记事、标音到乐律，内容繁杂详细。每两层的甬钟，每一件都有铭文，除一面筝部为曾侯乙杂四几个相同的字外，其他皆为音乐乐理方面的内容，堪称是一部古老的音乐教科书。经考试，钟上的铭文恰有双音小三度的记载，与测试结果不谋而合，从而形成了难以涂改抹杀的真正意义上的铮铮铁铮。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异中双音并非虚妄的猜测和胡言乱语，这是久已失传的先秦中乐的重大发现。面对此情此景，作为发现者之一的黄祥鹏，其惊喜与激动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测试人员敲击中层的大钟，特别是下层编钟时，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橡皮锤敲上去如同一堆棉花套撞在了碾坨上，如下雨天无人的泥泞中行进，只有噗噗的闷响，而无清脆悦耳的声音传出。按照理论推断，下层编钟发出的声音应该更加的洪亮雄浑才符合规律，测试人员加大力气敲上去仍是软绵绵的闷响，而测试仪器上显示的数据与上层小钟相差无几，甚至还不如。众人深感迷惑，不知问题出在何处。有人认为橡皮锤毕竟弹性较大，根据信阳楚墓出土编钟的演奏方法应该用木锤敲击，而雷古敦编钟旁侧同样出土了木锤，由此可见需用木锤敲击方能奏效。因出土的木锤质地已朽，不堪重用，于是有人找来一根与木锤同样粗细的小木棒重新敲击，当敲击中层的大钟时效果稍好一些，而敲击下层的大钟虽无棉花撞击石头的噗噗之声，但也只能发出咚咚的沉闷低沉的声音。出于对文物安全的考虑，测试人员不敢再随便找东西敲击，大家四顾茫然间，沉浸在酷暑中满头大汗连续作业的王湘说道：是钟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按理说这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还有别的敲击工具没有发现呢？王氏话一出，一下提醒了身边同样感到困惑的郭德维。郭的脑海里立刻显现出木坑清理时依靠在钟架上的两根2米多长的木棒，当时大家以为此棒是下葬时为了固定编钟防止倒塌而专门增设的两根支撑柱，其作用像顶门棍一样， 只是后来因水的流动而使其移动了位置，看不出支撑的原状了。当郭德维与其他考古人员欲拆卸编钟时，一个年轻队员手拿木棍正准备向外传递，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手中的木棒顺势撞上了下层一口大钟，随着咣当一声敲动，整个木坑四周的清理人员都惊异地抬起头，为这件大钟的安危捏了一把汗。当时负责清理的郭德维在将年轻人训斥一顿的同时，仔细查看了钟的各个部位，发现并无异常。正是通过对此件事件的回忆，郭德维蓦然意识到，依靠于编钟架上那两根茶碗般粗细的大棒并不是什么支撑柱，很可能就是用来敲击下层编钟的大型钟锤，或者叫撞钟棒。想到这里，郭德维到文化馆院内找来一根粗木棍，将上面的尘土擦拭干净，轻轻朝悬挂的一口大钟口沿扣了一下，一种浑厚的声音立即传了出来，众人眼睛为之一亮。在大家的鼓动下，郭德维两手紧攥木棒，大着胆子用力向大钟的鼓部撞去，轰的一声，洪亮浑厚的声音顿时响彻大厅，众人神情为之一震，测试仪上立即显现出高于此前近一倍的数据。一直在旁观察的王湘兴奋地喊道，出来了，出来了，这次声音算是真的出来了，这么大的钟用小东西怎么能撞得响呢？看来非得用这样的家伙撞击不可啊。现场有人附和道，这个事还是要慎重点好，弄不好会把钟撞碎，那事情可就大了。也有人当场表示不同看法，因涉及文物安全，谁也不能轻易做出结论，更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当天夜里，郭德维又用木棒试探性地撞了几下，便不再动作。第二天，关于下层编钟是否非用大棒敲击的问题，由郭德维提出，谭维四召集考古人员和音乐专家来到县文化馆大厅共同研究探讨。有人认为必须用橡皮锤，有人认为用铁棍砸，有人根据典籍中所称的金石之声断定非用石头敲击不可，否则所谓的金石之声从何而来？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时郭德维另一名参加展览的年轻考古队员到驻地临时仓库里，把两根从木坑中清理出来的木棍扛到现场。郭指着木棍说，我认为非用这个东西敲击不可，否则无法解释这两根木棒为什么依靠在编钟架上。众人围上来，对两根茶碗般粗细的木棒详细查看起来，只见两根木棒形制一致，通体黑漆为地，并绘有三角雷纹和雷纹，两端经修削尽多零柱体，中部36厘米长的部位略微内收，似是专为人手把握所特制，棒身下端底部有撞击留下的痕迹，可能就是这个东西，用铁棍砸石头敲都是不对的。有人看了之后开始附和郭德维的说法，这可是珍贵的文物，不是小孩子戳尿窝，你说是就是，有什么证据？与编钟一起出土的东西多了，是不是都可以当做敲钟的东西来用？这可不能稀里马虎，拿文物当儿戏一定要谨慎，万一弄出乱子，我看吃不了兜着走。有人给现场刚刚兴起的热情当头泼了一顿凉水，搞得大家昂起的头又一个个垂了下来，左右环视，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在旁默默不作声的谭维四蓦地想起了什么，有些激动地大声喊道，杨林爱，你去仓库把那个鸳鸯漆盒给我拿来，速去速回。杨丁啊，不知这位考古队长布袋里耍的什么戏，也不便多问，站起身来走出大厅，搭了一位领导停放在院内的吉普车，向驻地疾驰而去。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